还记得小时候过愚人节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吗？或者此刻正处于小时候的你，这个愚人节又是怎么过的？记得小时候就是各种被骗吧，被骗了还不能生气，不能发脾气，但是心里头会卯着一股劲儿，想要再骗回来。后来慢慢的，愚人节变成了告白节，情人节的另外一种形式。多好的日子啊，告白之后即使被拒绝，一句愚人节快乐也不会显得太过尴尬。今天的分享名字叫做微信里的4800个好友，愚人节24小时竟没有一个跟我表白。作者是甘北，收字作者的同名公众号甘北。以下的时间讲给你听。怎样，刚刚过去的愚人节有人骗你吗？我是直到晚上刷朋友圈才发现又是一年愚人节的，而立之年自然没人再跟我开幼稚的玩笑，但是记忆中的愚人节却真的很热闹。那个时候我们刚念初中，每年的4月1日，从迈入教室那一刻起就充满了惊吓和惊喜。男生们把粉笔刷藏在门沿上，再把门虚掩起来，等哪个冒失鬼一推开门，哐一声砸得浑身通白，全班同学就一起哄笑。那种属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笑，前俯后仰的纯粹无他的笑，笑声开启了一整天的恶作剧时光。女孩子往男孩子背后贴纸条，后面写着我是大坏蛋，旁边还要画一只乌龟。男同学把风油精滴到口香糖上，等看着同桌被辣到上蹿下跳的模样。千万不要到处乱跑，因为一旦跑开再回来必然会少了点东西，要么不见了课本，要么不见了笔，还有更狠的，整个课桌都不翼而飞。课代表会传来旨意，某某某，老师叫你去一下办公室。你将信将疑地往办公室方向走，他却爆发了雷霆大笑，傻瓜，骗你的。青春期的把戏要多幼稚有多幼稚，那种不经大脑的玩笑既没有章法又没有情趣，单纯就是恶搞，简单粗暴地制造快乐，就连老师都会参与其中。英语老师板着脸走出教室，告诉所有人拿出本子准备默写，全班顿时哀嚎遍野，每个人都抱好了必死的决心。随后在哗然声中听见老师说，骗你们的。14、15岁多好，做什么都不犯法的年纪，那个时候人和人是自然亲密的，女孩子们会手拉手去上厕所，即便自己不想上也会在门口等要好的小姐妹。男生们总是在一起打篮球，花3块钱买一只大瓶装的水，几个人轮流喝。你跟他讲卫生意识，那是完全不存在的。正因为缺乏边界和防备，很多玩笑才能开得理直气壮。因为玩笑这件事儿，原本就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象征。彼此越亲密，玩笑往往越粗野，越低级趣味。这种自然而然的亲密是属于青春男女的独有天赋，前桌后桌同桌轻而易举的就打成了一片。只是那个时候谁都不晓得，成年以后光是打成一片这件事儿，就无异于登天之难。老梁说，那个时候班上有个男生经常搞偷袭，一看见你从外面回来，哐当就来一套降龙十八掌，非得跟你过几招才过瘾。还有一次班长叫了起立，一个男同学把另一个男同学的椅子抽掉了，等到坐下时 哐的一声，屁股栽在了地上。老梁的话让我笑得直不起腰，不禁想起了一桩自己的恶作剧。那个时候，后桌的女生特别爱抖腿，经常把腿搭在桌子边，或者说我的椅子上，就开始抖啊抖。有一天，我和同桌心血来潮，就想捉弄她一下。我俩趁她午睡，把她的鞋带解开了，偷偷绑在了桌子腿上。接下来的事，你大概能猜到了。班长一喊起立，连人带桌子掀了起来，差点整个栽倒。那天下课，女同学追着我跑了981条街，我俩都上气不接下气。我摆手说再也不敢了，她笑着扑上来拿我的胳肢窝。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发出了杀猪一般的鸣叫。我跟这位女同学之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那个时候，人人课桌上都摆着一个牛奶盒，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教辅书。我趁他不注意，偷偷地把他放书的牛奶盒藏了起来。随后我就在等他发现。你知道的，小女生的那种低趣味的恶作剧心态。然而一节课过去了，他没有发现。两节课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发现。三节课过去了，直到要放学了，依旧没有发现失窃了，可把我急坏了。我忍不住提醒他，喂，你的牛奶盒呢？怎么不见了？这下好了，我俩又是一番生死决斗。他骂我是坏蛋，做事要用圆珠笔画我的脸。我俩抱作一团，一边扭打一边笑。谁都不会怀疑，这友谊将天长地久。我跟老梁说的兴起，房间里一阵一阵爆笑。随后我突然一阵心酸，把未来得及释放的笑声吞了下去。那个女同学如今过得并不太好，大学毕业后她回到老家教书，外人眼里的稳定工作，但其实收入并不高，一个月不过3000多。她是那种没有任何恶癖的乖乖女，按部就班的读书，按部就班的工作，也就按部就班的结婚。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还不错的男人，我看过照片，瘦瘦的，高个，笑起来干净。他们很快就成婚，生了一个孩子，两个人收入稳定，在6线县城养着一个孩子，原本是岁月静好的安逸人生。只是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带走了那个男人。后来的日子，你大概也能想象了。一个收入微薄的女人，独自抚养一个孩子。我时常在她微博上，看到她发孩子的照片，配的文字诸如：老公，宝宝很乖，会走路了。又或者是：老公，今天过节，我们买了蛋糕。我不敢去问候她。是的，不敢。他的生活像被包裹在一层薄如蝉翼的保鲜膜里，我生怕只要轻轻的那么一戳，那层保鲜膜就破了。我知道有些人的体面维持得很辛苦，他可以咬牙前行很长一段路，但是一声轻轻的问候就足够令他彻底崩溃。我不敢去面对那些真实的情绪，因为成年人的真实情绪往往沉重的难以负担。我能帮他什么呢？我什么都帮不了他。我们甚至早就疏远了，因为不在同一所大学，整整4年我们只见过区区几面。那个时候他留了长发，正在进行一段初恋。我们约过几顿饭，却不知道为什么彼此间都变得客气了。我们聊一些很得体的话题，上什么专业，找什么实习，做什么工作。他不再追我9条街，挠我胳肢窝。 我当然打死都不可能再去绑他的鞋带。成长让我们维持着一种安全的距离，彼此相安无事地聊着成年人该聊的话题。人和人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的，没有破解的方法。直到如今，而立之年的愚人节，那些曾经往头上砸过粉笔刷的，往身后贴过小乌龟的，往口香糖上涂过风油精的，没有一个再会跟我们开愚人的玩笑。我们每一个都客客气气，要么各自为生活奔波，要么客客气气地在朋友圈点赞，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来骗你，哪怕一声愚人节快乐，都不会再有人提起。我们甚至在刻意回避这个节日，因为长大以后才知道，四月一日这一天原来承载了另一些意义，深刻而沉重。2001年4月1日，一个叫王伟的飞行员在我国海南岛领空壮烈牺牲，辽宁舰已清空，81192却永远无法返航。2003年4月1日，香港影星张国荣从东方文化酒店24楼坠下身亡，一代风华从此绝迹。2019-2020年，连续两年的三月底四月初，西凉山发生了特大意外火灾，造成了几十名消防员的牺牲。在这些惨痛的记忆面前，愚人节这个词光是轻轻提起都感到轻佻和浮薄。成年人的生活啊，快乐终于不再纯粹。就像我那位女同学，她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集赞给宝宝送一套绘本书。我记得她曾经也爱画画，还能写很漂亮的作文。她一直心心念念想去上海，因为那里有一位她最喜欢的作家。可是如今这一切都恍若隔世，唯有朋友圈集赞才是真实的人生。我在4月1日的夜晚跟老梁谈起这些往事，心里没来由地想，早知道今日各自营生，当初跟他开的那些玩笑为什么不更放肆一些。我真该把他两只脚都绑在桌腿上，我真该由着他在脸上画一个大花脸，我真该抱着他在操场上滚十几圈，我真该藏起他的教辅书打死都不归还。我那个时候真不知道青春韶华竟然如此稍纵即逝。而同一天夜里，互联网上发生的最大新闻是一个叫罗永浩的中年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卖货1.1亿。一个曾经骂架了半个互联网的愤怒青年，坐在直播镜头前，因为念错了产品名字向观众鞠躬，露出了他那隐隐约约的秃顶。十年饮水，热血中凉，我在那个瞬间有些伤感，属于80-90的年代呀，大概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吧。
街角扬起了几缕尘埃，柳枝也打了几个太轻柔的摆，以为曾留意，以为曾知他们存在，那些都是面容丑陋的妖。
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谢谢你的到来，我是小溪，春晓的晓，希望的希。今天的两个人一些事没有爱情，却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情愫吧。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年纪，慢慢的你开始变得悲天悯地，开始关注人间苍凉。那个傻傻笑着的无拘无束的孩童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手机屏幕在过去两天里的黑白画面，也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的快乐不再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那么简单。愿这个春暖花开之后，我们的身边都不会再有悲痛的哭声，我们的祖国也会在灾难之后愈加的强大。晚安。
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啊哦哦哦哦哦哦是从前那个少年。